第一章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你看到他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哈，就是他选的施洗的地点，他所讲的信息使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当然这都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我们想不应该是每一个人，但起码是相当多的人就到他那里去了。去他那里干什么呢？承认他们的罪。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想每一个没有圣灵光照的民族和个人，我们都不承认自己的错，我们都会很轻易的看到别人的错，指出别人的错。那么在一个得救的悔改的人的特点，就是会承认自己的错，自己的罪。而且这个承认，注意，不只是向上帝承认，也是向人承认。那这是表示一个真实的谦卑了。那这当然也表示说约翰的那个讲道的能力了，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当然这也表示说约翰就真的是一个预备主道路、预备上帝、预备耶稣道路的人了。各位你要注意啊，一直我们讲到这里哈，主角都还没有出来。你悔改了，你承认自己不对，归向上帝了。如果耶稣还没有来，在旧约的时候你也是得救的。耶稣来了，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悔改是悔改，我没有信靠上帝，我归向是要归向耶稣了哈。那这些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是有罪的。那这个动作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信主以后能够继续不断啊，继续不断的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继续不断的承认我们有罪亏欠的人，而我们生活希望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良善哈。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这个洗礼的或者是敬礼的这个特点，敬礼的特点就是叫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个新生新道，好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是我们受洗前后的那个表现，要前面一个像死的，后面一个像活的一样，要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信靠才好，一个表现才好哈。我们有复活的样式，当然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受洗也只有一次，但是愿我们每天都能够继续不断的更新哈。第六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这可能是一个那个先知的传统，特别是以利亚的一个传统哈。以利亚也是在旷野，以利亚也是穿这个毛衣哈。各位回去可以看《列王记下》一章八节哈，那里以利亚、以利沙都是穿这样的一个穿着哈，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很多西方的解经家啊，想尽办法把那个蝗虫解释掉，说不是真的在吃蝗虫。事实上，真的在沙漠地区，包括在我们中国，都有吃蝗虫的，那个是可以吃的东西哈。那不过在这里就是讲到，约翰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使者，他的确是在一种跟一般社会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活里在生活哈。那神在旷野里在供养他。第七节，他传道。好，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就是他给人施洗，但是施洗不可能没有传道的成分，所以他也传道。那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感谢主，这个约翰所做的事呢，跟耶稣所做的事或者他们表现也有点不一样哈。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八节，那个有人批评耶稣，耶稣就说哈，这个约翰来了不吃不喝，这个耶稣来了又吃又喝。约翰不吃不喝，批评他人说他是被鬼附了。 这人有神经病，所以不吃不喝。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他们说、这个人很贪食好酒，就你做什么都有人批评的了啊。不过你也可以看到，约翰的确跟耶稣的做法不太一样哈。这个我们也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三节看到，大家都知道耶稣哈。而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内讲到，约翰是从小就住在旷野的，这都是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不一样的地方，两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当然耶稣也是上帝的儿子哈。约翰严格来讲不是上帝儿子，是凭着恩典才成为上帝的儿女啊。里面有一个，我后面来那个能力比我更大，其实约翰所做的就是在替他开路，在替他的铺路，在替他来到人间铺路，在替人来到上帝那边铺路。各位记得你的身份，你不是主角，你不要在那里扫街扫街，就想到你在为自己扫街，自己在自己为自己建立荣耀了。那约翰始终记得这件事情。当然后来他又在环境的压力之下，他也怀疑了。我们看到也是既感慨也感动哈。感慨就是即使从小被在腹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会软弱，那我们也很感动，就是即使是这样的人，上帝也还是耶稣也还是称许哈。即使他后来失去了信心，上耶稣还是称赞他，有一个在我以后能力比我更大。那他也记得他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各位你要知道，约翰的声望是非常高，大家都听他的话。我们在声望高人听我们话的时候，愿我们也仍然是有更大的谦卑，不是仍然，是越来越有更大的谦卑。为什么这个在我以后来的反而比我更大呢？犹太人有的时候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呢比较是越老就是越老或者资格越久越大。在军校里面，在很多这种有学长制哈、好像在中共里面也是这个阶级排这个什么排行论资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你早一期早一辈都是更有资格。在美国不是这样，尤其在西方不是这样，西方是越年轻的越好，越小的越好，越刚刚从大学出来的越好。那么为什么约翰说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他却比我要更大呢？能力要比我更大呢？那个答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因为他本在我以前，就成为肉身来到人间。耶稣的次序是在约翰之后，但是就神性来讲，耶稣是在万有之先。耶稣的能力更大，因为耶稣本来就是万有一切能力的来源。那么的确约翰是完全不配的，我们也是什么都不配，我们能够做的是上帝拣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志，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我们是不配的。第八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用水哈、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我是在水里给你们施洗，他却在圣灵里给你们施洗。那个在水里哈、这一点可能浸信会是对的哈、就是受洗的方式可能浸礼是更合圣经，当然我们一再的讲，就是重点不在水的多少，重点在你是不是信靠上帝。但是在水的在信靠上帝的这个原则下，你愿意用浸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好，不过我觉得不需要用这些事，这个不值得太多争吵哈。在这里说在水里哈，我是在水里给你们施洗，就是你们是浸在水里的，但是耶稣呢要让你们浸在圣灵里面。浸在水里好像就是被水来充满了，浸在圣灵里面就是要被圣灵来充满了。耶稣是用圣灵来给人施洗的，耶稣也是给人圣灵的。你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就讲到这个宝惠师要来，宝惠师就是圣灵。那你看这节经文，你又看到我们不是太到字面，耶稣没有替人施洗，
他的门徒有替人施洗，
耶稣自己不替人家施洗的。那么耶稣，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用圣灵或者在圣灵中给人施洗，我们没有看到耶稣这一辈子做这样的事。这一节经文的应验是在使徒行传，耶稣复活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里，耶稣就说再不久的话保惠师会来，然后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再过几天，那几天应该就是四十天了，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时候被钉死的，那么耶稣是这个圣灵是五旬节的时候，就是逾越节以后五十天降下来的，那耶稣在十天，耶稣在地上呢有四十天的时间，所以耶稣升天以后十天圣灵降下来，那么再过不多久你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哈，圣灵就会降在你们身上。那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要给你们能力，我们刚才就讲过福音就是能力，是从耶稣而来的能力，是从天父而来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能力是去传扬福音，这个能力叫我们能够爱。那后来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哈，彼得给哥利牛施洗了以后，他就想到，因为彼得给哥利牛施洗以后，哥利牛就说出方言来了，那个是一个圣灵浇灌的一个证据，我们今天不一定需要这个证据，但是当时非常需要，因为当时犹太人还不太相信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就得到圣灵，所以他就给了他神就给了他们这样一个证据，就他们都说出方言，所以彼得说他就想起主耶稣的应许说我是给用水给你们施洗，约翰是用那个耶稣会叫他们受圣灵的洗哈。好，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个水的施洗和圣灵的洗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相同？这个也是我们福音派跟灵恩派或者是五旬节派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哈。我刚刚讲过，约翰的洗跟我们基督洗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悔改去信靠耶稣。那么悔改信靠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方式就是重生。那重生，约翰福音讲就是圣灵的生。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信靠了耶稣，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讲啊。神学家喜欢在这里讨论说先信再悔改，还是先悔改再信，先受圣灵我们才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哈，我是觉得不需要争执这些事情，当然我觉得他们的争执有他们的理由哈。譬如说我们一定是重生以后才悔改，他的意思是说是上帝给了我们新生命，我们才看出我们过去的错误，这个很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悔改了再重生也不是不可以，就是说那个是在强调人这一面哈，人被神光照看到自己不对，愿意信靠上帝，就是有的时候从神这边来形容，有的时候从人那边来形容。我觉得我们只要肯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胜，我们一切的良善从神那里来就好了，你不必太讲究说到底哪个先哪个后。事实上我觉得这几个字眼都是类似的，就是重生、悔改、相信、得救，字眼我觉得所指的是类似的，神学家会去分它，我想我们不要分得太以后如果各位神学更好的时候可以去分，我们现在不去分它，就算你分得最好的时候又要把它结合。悔改就是一个弃绝过去的，重生一个就是有一个新的未来，你没有悔改不会有重生，没有重生不会有悔改，我们没有信靠上帝的工作我们不可能重生，如果不是上帝的工作领导我们不可能信靠他，就这都是神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得救的。所以那受洗就是我们悔改了重生了信了耶稣了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证据，一个见证。那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你们在水中做这样的见证，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是用圣灵让你们做这样的见证。那个意思就是说啊，各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哈，或因为那里比较缺水哈，所以水常常被用来做一个既宝贵又有用的一个形容。当然不管在以色列或者在台湾在日本在任何一个地方水都是很宝贵的，只是 在那种缺水的地方，这种宝贵被体会的特别深。那在我们台湾或者在日本，这水很充分了，我们就不是太珍惜。那在旧约新约里面都非常珍惜这个水，因为他们那地方缺水。那水大概就是两种作用，水一个作用就是洗洁净，另外一个就是解我们渴，一个就是除去污秽，一个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得以滋润，不只是解渴。那尤其在沙漠地方，那个农作物那更是需要水了。水洁净，水给生命。那因此水在旧约和新约里都用来形容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给人生命，圣灵也让我们圣洁的。当然各位记得三位一体，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就位来讲是三，就体来讲是不能分的。所以你讲圣父圣子圣灵，这是耶稣的工作，这是天父工作，你也可以讲就是神的工作。你可以讲他们就三位是他们，就一体是他啊，就是你可以讲三也可以讲一。那么我们洁净是圣灵的工作，洁净也是我们圣子的工作，洁净也是天父的工作。那么水给我们洁净，另外一个跟水刚好相反就是火了，但是火也可以来形容圣灵。那火刚刚好也有这样的功能，火也有洁净的功能，那这个就是炼净了。那就不是说把那个东西洗干净，那个炼净有点像烧，就像圣经里讲的烧铜，还有烧那个炼银子，把那个渣子炼掉，那留下来就是那个 pure 纯洁的银或者纯洁的铜，洁净哈，那个火把它炼净。那就所需要的能力来讲，那火是更大的，更可以炼净的。那因此跟水一样，火也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赐下能力。水的浇灌，雨水的浇灌对植物对我们都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如果讲的再大一点，水力可以发电，那火力就可以发更大的电了。如果那个火我们只那个焚烧的话，因此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都用水跟火来形容圣灵。那这两个也不一定说是火就是更强烈，只不过当五旬节以后，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更深入更强烈的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说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耶稣要在圣灵中给我们施洗。在约翰一书讲，人有了子就有了父，没有子连父也没有。所以犹太人说他们认识天父，其实他们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天父。那我们在约翰福音又看到圣灵是为子做见证的，所以你有圣灵就一定有圣子，有圣子就一定有圣灵。约翰来施洗，耶稣用灵给我们施洗，耶稣用圣灵使我们圣洁而有能力。弟兄姐妹，这一点就是我想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不管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好好想一想，我们接受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更圣洁，我们有没有在良善上更多的能力。这当然都是读神的话，谦卑的亲近上帝而得到的。